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赵，
我是小张，
欢迎大家来到
不见不散。我们这档播客的名字叫做不见不散，之所以创建这个播客，一方面的话是为了能够更加生动地记录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是希望能够在为我们忙碌而且单调的生活中增添一些乐趣。
对的，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些有趣的事儿，还有我们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能跟大家在这个频道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这一期播客的话，也就是趁着年后的这个时间来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次龙年过年时候的一些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对，今年我们过年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去年才刚结婚，然后今年过年我们就得两边都得一起都得去一下，因为我们是去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去了山西，一个是去了新疆，所以山西和新疆过年还是有挺多不一样的，你觉得呢？
确实啊，我是山西人，然后小赵是新疆人。
对，
然后在这十天的假期里面，我们就是日程安排的非常满，就体验了一把双城过年。
那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是新疆过得比较有意思，还是山西比较有意思？
那关于这个的话，那我就得端水了。过年的话，首先大家都应该是很开心的嘛，尤其对于我们这种在外面就是搬砖的这种打工人，打工了一年，然后就在差不多元旦那会儿，就是反正我是就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倒计时，这个过年的时间了。
对，
然后过年的话是小赵是在腊月二十九的时候从深圳北坐高铁，然后去的我们那边，然后接的他，差不多到了之后也就快晚上了。
其实没在你们家待几天，就待了大概三四天的样子。
对，因为我们是初三晚上坐飞机去的乌鲁木齐，所以这样算下来也就是四天多一点。然后主要是我们那边过年的话，首先就是关于饭菜这些，小赵有什么体验吗？
我觉得不是很好吃，因为他们山西挺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山西吃的就是过年时候吃的是那种扣碗，就是那种预制菜，类似于，对吧，就是提前做好，然后吃的时候热一下，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菜，然后那种炒的菜他们比较少，大部分凉菜也占的比较多。
对，我们那边的话，反正从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是，在快过年之前，就腊月底的时候，就家里面的人会做这种扣碗，然后扣碗的菜的话，就有那种带鱼啦、黄焖鸡啦、排骨啦，这些都是，
还有那个什么肉，那个
都是一
大片的那种肉，
对，都是一些肉菜。其实我之前都看过嘛，做的我感觉做的工流程挺复杂，但是实际上
味道都是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吃的时候感觉就因为它是提前做好，然后当天比如接待亲戚啦，有人来了，然后再拿出来再溜一下，其实我感觉就溜一下之后就不好吃。
那现吃好吃吗？刚做出来是好吃的吗？
对对对，现做的都是好吃的。然后你刚才说那个有很多凉菜，就是我们那边我感觉应该北方都是这种，吃饺子的时候配的应该都是一些凉菜。
凉菜有啥来着？我不记得。
凉菜一些什么豆腐皮啦，豆腐皮、豆腐干啦，然后切的一些那种牛肉啦，
对对
对，都是
这些。他们那个平遥牛肉还挺出名的，所以经常都会买那种，然后当做一道菜，然后到时候吃的时候去切一点出来，这样。
对，这个应该还挺好吃吧？
这个还行吧。
对，然后另外就是你说现做的这种，就现炒的这种菜，确实比较少一点，相对于你们那边，我感觉要少一点。
我们那边大部分都是炒的，就是过年的时候炒的菜占据多，凉菜可能没那么多。
嗯，对。
你这次回去感觉如何？
回去感觉的话就是 关于吃这一方面的话，就是因为在咱们都在南方这边待了很长时间了嘛，上学，然后包括工作，回去之后吃我家做的饭，就是感觉到有点咸。除了吃这方面的话，
我还记得就是那天吃饭的时候，你在饭桌上说你爸妈做饭做的咸，我当时感觉看你爸妈脸色都已经变了，就是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哎，这个他们其实已经吃了很多年，都已经习惯了，感觉，我觉得他们应该已经吃不出自己做的那个饭的那个咸淡来了。
我觉得啊，我本人觉得我挺重口的，我吃啥也挺咸的，我觉得我做饭也挺咸的，对吧？但是我感觉他们做饭还比我更咸。
对，他们
就尤其我记得有吃一次带鱼还是什么，就感觉特别咸，
嗯，
是吧？但是我给我印象山西，因为我觉得我待的时间最长的是结婚那段时间，因为结婚前要备婚嘛，然后大概有个十几天的样子。当时小庄带我去吃了一些很多小吃，比如什么闽曲，还有
早餐
那个
凉皮，
那个牛肉饼，
牛肉饼，早餐嘛。
对，还有那个他们那个凉皮还挺好吃的，闽曲我是第一次吃，然后他们还有那个什么河烙，是吧？
对，就是我们那边山西嘛，都是这些面食，然后那个闽曲的话，就是我从小。然后就一直很喜欢吃，它的做法就很简单，就是一个就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清汤面，但是它那个面是绿豆面做的。
我觉得山西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吃的吧？
我咋记得好像就阳泉人知道？
是吗？就阳泉人知道？
嗯、对。
他们那个闽曲，我觉得味道还不错。而对我又想起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他们。山西就是吃饭，就是吃那种炒菜，吃完炒菜之后会上，每人会上一碗面上来。然后其实当时，对于我们来说，炒菜大家都已经吃饱了。比如说，先上了那个什么什么肉来着，那个回锅肉，
对对对，回锅肉，
还有那个什么干炸蘑菇，还有那个豆腐粉丝那个菜。然后上，就比如说上完这些这么多菜之后。大家都吃完了，好吃饱以后，又给大家每人上一碗面上来。
对，这个我感觉一直是我们那边习惯，就上菜的话，上菜顺序大概就是先上凉菜，就八个凉菜，然后上八个热菜。这个上的差不多之后，然后开始每人上一碗面，然后或者再上那些米饭。就是最后再上
主食，就是、主
食
永远都要在最后都要有一碗主食，这样才能吃，才算是吃饱了，对吧？
对，就是来了南方的话，你一吃饭一点，他就给你来个把饭就给你拿过来了。然后我们那边是你吃到最后，然后他才给你上。嗯，这应该就是地区差异嘛。这也是我来了这边之后才感觉不一样的。
是的，反正我是每次都吃不下，实在是太多了，根本吃不下。
确实挺多的。
我想讲山西还有什么，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这些。然后这次过年回去，我发现你们那边人还挺多的，之前没有发现那么多人。
这次过年就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过年嘛，然后对于我们那边的一个传统的话，就是新人的话第一次过年就是叫大拜年，要去就是很多亲戚家，关系近的亲戚家要一起吃饭。
给挨家挨户送东西，对
对，然后送东西的话还要收红包，
对，收红包，然后还要吃，跟大家一起吃个饭，这样就是，但是他们那边，我觉得蛮好一点，就是我感觉他们亲戚之间没有说要劝酒什么的，就是大家想喝就喝，不想喝就算。一般像他们这种，长辈可能会喝一点，对吧？平辈好像都不怎么喝。
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感觉大家那种酒文化。酒桌上那种劝酒都很厉害，然后到了现在就是长辈们也上年纪了嘛，然后大家也都不是很想多喝，但是又是过节好不容易见一次，就大概互相意思一下，又不是很逼着必须得喝吐了，喝到怎样这种情况。
嗯，对。嗯，他们家亲戚还挺好的，我感觉就是他们亲戚还比较有那种文化素养那种感觉，就是
那必须，
因为他姐姐那些都是那种高材生嘛，然后说话什么的 都还挺，就是挺好的。然后他弟弟还有在香港，就是去读硕士的这样。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就可能就围着他那个弟弟一直聊的挺多，就是聊他香港的一些生活。等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来深圳，说不定下一次可以带着他跟大家一起讲一讲香港的一些比较有趣的生活。
可以，可以。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现在印象比较深的话，就是回去，去澡堂洗澡了。之前的话，因为
对对
一直在
对。
南方这边嘛，然后我是一个北方人，然后来了南方这边，就习惯这种一个人冲澡之后，感觉应该有8、9年就没有去过澡堂洗澡了。然后这次就刚好也带着他回去过年，然后在年前就想说找个澡堂洗一下澡，找一下之前那种感觉。
然后我整个人就非常羞涩，变得，因为很久没有这样，就是，袒胸露乳这种，
我多少也有一点。
就是那种光着各种走，然后还要泡澡，跟大家一起，就是在南方待太久了，北方这种澡堂文化都是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对吧？
对，不过我感觉泡泡澡是挺舒服的。
我都没泡，我就泡了个脚就出来。
你那真的是费钱，浪费钱。
笑死了！反正那个这个经验真是还挺特别的，所以我有点想，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去东北，可以感受一下那种东北的泡澡文化，是不是肯定更有趣，就是玩的东西也更多，
对，应该是
是
的，
吧？
对。
应该是。
然后，就初一、初二，初一应该是在我家嘛，然后初二的话是，我姥爷家，初二中午是我姥爷家，然后和我，那些舅舅啦、姐啦，
对，
吃中午饭，然后感觉也喝了挺多，然后吃完之后应该差不多也就3、4点了。然后回去休息了一下，然后就晚上又去我姑那里，我姑姑和姐姐他们聚了一下，
对，
对，然后在初三的话，
初三我们就中午吃了个饭
对，
嘛，
初
就
三就是
是。
在家里人吃了个饭，然
然
后收
后
拾了一
下
下
午，
行李，
对，
就准备去乌鲁木齐了。然后从我们那边飞乌鲁木齐的话，4个多小时。然后，我们的飞机应该是晚上8、9点的，对吧？
对对，晚上8点，本来是9点的，然后延误到10点了，是不是？
然后飞过去之后，一下飞机就是
漫
雪，
天大雪。
对，已经很久没见过那么大的雪了。下了飞机也就晚上2点了。
对，凌晨2点。第二天11点多我们就醒了，然后他小张想去逛一下大巴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大巴扎，我也是经过六七年或者7、8年以后吧，我小时候好像都没有听说过大巴扎这个词，然后这次回去第一次去大巴扎，人还挺多的，对吧？
对对，挺多的。
就是去的时候，然后我都根本找不到路。然后大巴扎那一块儿，我现在想一想，应该是在南门的那个位置。我不知道有没有新疆的小伙伴帮我普及一下，应该是南门那一块儿，地下街那一块儿，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国际大巴扎。
对，去的那会儿，咱们是那个打车去的嘛，然后一下来之后，让我就是印象很深的就是它旁边有那个。
警车。
那都是武装的那种车了，然后车上面都站着2个那个军人一样，后面还有枪在车上站着。
对，是的，这是新疆的标配。
这个还给我印象挺深的。然后进那个景区或者进商场的话，一进的时候都要做那些安检，就像进地铁的那种一样。
对，是的，之前更严格，就是要过，就是你所有的包都要过。现在好像我看好像放松一点，没有说包要过，就是人什么都要扫一下才能进去。
对，新疆就逛大巴扎的时候，就感觉异域的感觉，大家的长得都是那种就印象里面少数民族那种感觉，然后女的确实也都很漂亮，少数民族美女。
没办法，不是很多人说新疆都是遍地都是迪丽热巴吗？哪有？
然后逛大巴扎的话，就感觉是一个像是就是
集市那种，
对。
对吧？
人工建起来的这种一个，然后里面也都是卖一些，就
民族特
当地的一
色。
些吃的嘛，
对对，我们在里面还吃了点在那个美食街还吃了点，吃了羊肉串，还吃了那个薄皮包子，还吃了那个凉皮嘛，对吧？
对对，
黄面，
对，就你经常说的黄面。
对，因为我祖籍老家是启台的，大家应该新疆小伙伴应该知道启台黄面非常出名，但是我这次回去我吃了好多次黄面，但是都没有吃到那种启台那种正宗的味道，等下次有机会可以带小张过去吃一下启台的那种黄面。
每次听你说，然后包括看那些网上的视频，我还以为那个东西就和担担面一样，但是吃起来的感觉就有的是凉的，有的是勾着芡的那种，好像还没担担面好吃。
就是你对你来说肯定是一般嘛，对吧？就是味道比较一般。小张觉得新疆美食里面大盘鸡是最一般的存在，你说说为啥？
大盘鸡里面的土豆还是挺好吃的。
就只有土豆好吃是吗？
大盘鸡里面的面也可以啊，主要是我觉得大盘鸡或者这个鸡肉就吃起来就很麻烦，如果是大盘排骨这肯定好吃。
大盘排骨，新疆人不吃排骨。
那就大盘羊排，羊排都切成排骨，这个应该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新疆小伙伴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大盘鸡永远是自己永远的一种回忆，就是每次不管人多还不管，就是每次相聚家人相聚都会必做的一道菜就是大盘鸡。
就是你们的这种名片嘛，一提大盘鸡大家都知道。
新疆有一个吃大盘鸡特别好一个地方叫沙湾，沙湾大盘鸡非常出名。那天那个高铁不是路过了吗？城际列车路过。
哦，这个是一个地名是吧？
对对对，
我还以为是你们市里面的某一个站。
乌鲁木齐应该也有店，但是我们当时实在是没时间去吃嘛。
来说一下咱们在乌鲁木齐都有做了些啥。
对，除了大巴扎，逛完大巴扎以后，然后我们就去了我们家比较近的一个万达，然后逛了一圈，然后当天晚上，然后就跟我叔叔他们，我叔叔他们亲戚吃了个饭，然后那天正好是我妹妹带着她的男朋友第一次上门，然后我们正好那天也去，大家一起聚了一下，吃了个饭，然后玩麻将，尤其是他玩麻将就玩到已经嗨了，就玩到十一二点了。
对，首先的话，就关于新疆的这个时间，给我的感觉都一直很错乱，就稍微会有一点时差，但是又不是很明显的这种。他们每次吃饭的话都是两点，中午两点，然后晚上就是八点以后了。然后那会儿我们是下午四五点去的他叔叔家吧，然后刚好人也比较齐嘛，这些小孩儿就我们这一辈的，然后就凑在一起打麻将。说起打麻将的话，这个差不多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就没怎么摸过麻将了，因为之前小的时候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在那个爷爷奶奶家，他们每次一到过年前一个月就已经有过年的感觉了。那会儿有放炮，小孩也开始放炮了。然后在爷爷奶奶家下午就是打麻将。然后我从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已经就学会打麻将，和他们一起打了。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因为上学离开那个老家了嘛，然后包括家里面的一些亲人也都就不在了，然后这个慢慢就断了。另外的话和之前的一些同学就是过年打麻将就很难凑齐人了，因为他们就有一些就是结婚啦，就没法凑时间啦，这种就很难约，然后就渐渐的就没怎么打过麻将了。但是打麻将还是很对我来说还是很有趣的。然后这次刚好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玩。
看你们玩还挺有趣。
对，但是你们那边的麻将的规则的话就是有点奇怪，对于我来说就比较奇怪。起完牌之后，然后要把就是起牌之前的那张牌就要杠的时候起的那张牌要翻起来。翻起来之后，然后大家就正常的那种打东南西北风都有。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能胡牌。 就比如我打下来的牌你不能胡，你只能
自摸是吧？
对，你只能自摸。这个时候我就懂了他为什么要把那个杠要杠了的那个牌要拿起来，就是说大家在听牌的时候就尽量的往那个杠要杠的那张牌上去靠，然后如果你听了牌刚好有个杠的话就呼那张牌就又能翻倍了这些。然后这种只能自摸然后再呼的牌给我感觉就是打得很累，感觉大家好像也都觉得挺累的。然后打了两三把之后就换成了那个打那个穿马这种了，反正打了差不多有四五个小时吧，然后后面才开始吃饭的，因为再不吃真的就太晚了，
九点快十点才吃的饭，
就感觉哇这时间过得真的，
对，就是每天我感觉每天都要吃四顿饭对不对？
嗯，对，
我们那一天起来从早上十一点多吃了一顿午饭，十一点多吃完，然后到小吃街又吃了点吃的，然后回来没过一会儿我妈又在那下面，我又吃了点面，然后再到晚上十点然后又吃了那个亲戚家做的饭。亲戚家做的饭有什么就是你特别记忆犹深的？
嗯，我记得就是那个椒麻鸡，
嗯，
椒麻鸡那个调料调的挺好吃的，就感觉新疆吃饭就都是肉，大块的各种肉。
其实我们家以前经常聚，很多年前经常聚，就是买一只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也很多人家里有这种情况，就是买一只羊，大部分的肉就是骨头放着炖汤，然后羊排之类的都放来炖羊肉汤或者清炖羊肉这样吃，像那种瘦肉部分就会拿来烤，做烤羊肉串这样，是
这
样的。
嗯，
这
个还挺好的，尤其在你们那边吃了那个手抓羊肉，还是叫什么清炖羊肉啊，就是只是水煮了一下，
嗯，
然后抹点盐这种。
对
对
对, 对。
嗯，确实感觉不抹盐和抹盐差距很大，就想象不到，因为感觉只是一个盐又没什么味儿，但是抹了盐之后好像更能刺激出肉的那个香味来，那个确实挺好的。然后咱们应该这个完了第二天
去滑雪了。
哦
对
哦对，第二天滑雪嘛。
这滑雪我也是第一次去，在新疆之前那么多年都没去过滑雪，当时大家都没这个概念说要去玩去滑个雪之类的。这么好像近几年滑雪比较火。
最近这些年这个户外这些都比较火一点。然后咱们那个滑雪的话是选的是天山天池。
对，天山天池。
对，然后那一天的话就也是这种特种兵的这种旅程。
对，早上八九点，八点，七八点就起了吧。
对，早上八点嘛，八点多出门，然后去你们就是那边他指定的有一个酒店门口，有那种大巴车可以拉到那个滑雪场。大巴车好像是八点半还是九点。然后坐上大巴车之后就开始睡觉，睡了一个半小时才到。
对，
贼远。
天山天池真的挺远的，比起丝绸之路好像更远。
不过天山天池那个风景感觉可以。然后就是到了滑雪场嘛，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去，先是在那个换装备那里穿衣服啦干啥的啦，就弄了个20分钟了。
对，换装备那边就已经用光了我所有力气。
对，穿那些衣服，特别是那双鞋子就很费劲，对于我们这种新人新手。
对，是的，真的好难，那个鞋也挺难穿的。
滑雪场里面它应该分着初中高三级三种道，然后对于我们这种的话那肯定就是去初级，就是坐着魔毯上去的。上去之后因为我选了一个单板，然后小赵选的是一个双板，我选单板的感觉的话就是主要是看大家视频啦图片啦，单板很帅，我感觉我也想拍个照嘛，
装逼。
然后上去之后首先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是穿着鞋子，板是自己拿着的，然后到了那个坡的最上面之后坐下来把那个鞋子套到板上之后，我感觉我一个人站不起来。就感觉每次就是手要离地要站起，手拖着要离地要站起来的时候， 最后用力的那一下就感觉又要滑下去了，就又放手摸地，就总感觉站不起来，就是比较担心摔倒这种。
我觉得滑雪第一件事，我觉得是应该不要害怕摔倒，
那你
克服恐惧。
那你摔了几次？
好多次，然后后面我都没耐心玩了，因为当时哦，我们早上出发太早，我都没有吃早餐，然后没玩多久，我就已经饿得不行了，实在是太饿了，然后就没有力气了。
后面的话呢，就是小赵把他的那个双板撤掉之后，就我们两个，他帮着我一起滑，我摔倒了，他就扶着我站起来。
对。
然后我滑下去的时候，他也跟着我跑下去。
对，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反正我也不想玩了，我就陪他，看他今天让他玩个尽兴。但是我感觉他也没玩怎么尽兴，还是因为不会，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得找个人，下次应该得找个亲戚还是谁会的那种，教着玩应该会比较有意思。
他那个滑的时候和你刹车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你滑的时候就向下，脚尖向下用力那样踩着。然后刹车的话就是脚后跟用力，然后把板横起来，然后板的那一棱刚好卡住，好像就刹车了，但是平衡控制不好的话又开始往下滑了，就是而且我这个体重又比较大，就感觉我是感觉比较难控制一点。对，然后
那边饭还挺多，吃的还挺多的，挺全的。
我点了是一个凉皮吧，凉皮还可以，然后价格也还可以，和他们市里面那些店的价格都差不多。
对，然后我点的是一个那个辣子肉拌面嘛，对吧？对，也还可以。嗯，给我印象，我觉得这整个新疆这么多天来，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真的很贵，我觉得吃饭还真的挺贵的，吃饭跟一线城市的价格真的差不多，一个拌面二三十都是普通的价格。对，都是这个价格。
三十嘛，三十差不多，
就是普遍都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原来新疆的物价确实挺贵的哈，真的是挺贵。然后我们接下来后面一天就是跟家人吃饭了，对不对？就是两顿，就是基本都是吃饭，因为我们中午的时候就是跟大家很多朋友一起吃个饭，因为是简单的办了一个那种回门宴的形式，请大家吃了个饭。然后晚上是跟我姑姑这边的亲戚们一起吃了个饭。然后这次吃饭我给我体会最大就是，哇，新疆的酒桌文化真的是还挺重的，比他们那边更重。
不是，应该这样想，主要是我是就是你们对于你们家来说是新人，然后第一次见，那肯定第一次见大家要照顾好，这种照顾好。
对
对
对，就是想让他多喝一点，就是给你各种找理由让你喝。然后我当时想，就是刚开始大家就是每个人都要轮流起来发言，我当时还挺尴尬的，我都不知道该说啥，可能就是所谓的说没喝之前还没打开。
我觉得一个稍微优点的话，就是他能就是让人的距离是起码在那个时间能够互相打开，然后
拉近大家的距离。确实很多年没见，然后很不容易大家聚一次吃个饭，可能说喝点酒，但也是正常的。不过那天我觉得可能对我这种 I 人，或者是在深圳待了很久这种一线城市待很久的人，就是还是挺尴尬的，挺拘束的。因为我像在深圳跟领导啊跟同事之间吃饭就很少这种酒桌文化，大家都基本都没有这种情况，都没有跟领导敬过酒这回事儿。
对，主要是这种工作性质嘛，工作性质不一样。
吃饭的时候感觉大家还是就是那边的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然后我们这种就比较不太习惯。
对，那肯定啊。
对对对，现在想想其实也挺有道理的，因为你要想，就是咱们下次见面又不知道要时隔多少年了，所以见面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尽量的就说啊，多吃饭，多聊一聊天，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挺正常的。过年嘛，就是吃吃喝喝，是吧？然后接下来吃完饭这一天之后，我们就去了伯乐。大家应该知道伯乐吧，就是赛里木湖，大部分应该知道
赛里木湖这个是我就最也是最近两年才知道的，就听你弟经常说，对，然后查了一下，
俗称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然后看了一下网上的图片，确实也
非常向往，小张非常向往，就去新疆之前已经说了无数回他想去赛里木湖，
对对，尤其是这种冬天，就是结了冰啦有雪的这种场景。
就是你想见那种就是冰雪那种冰雪世界那种感觉，
嗯，就冰雪山
流浪地球那种感觉，
对，然后还有天鹅这种就很美，在我想象里然后视频里我都觉得很美，
对，他是觉得很美，但是非常非常不幸，各位
确实
就是那两天赛里木湖天气非常不好，然后导致路都封了，你知道吗，我们前一天到然后那天就已经封了，到第二天早上还在封，到第二天下午一点钟才解封才能去，但是因为我们由于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就只放了两天时间，来回就是两天，就非常赶，然后就没办法，然后就非常非常遗憾，就是没去成赛里木湖。
嗯，就是我们去了之后，然后那个说天气就是路上的天气是风吹雪，然后车的话看不清楚。
对。
然后风吹雪这三个字我第一次听，然后网上搜了一下，其实可以理解成就是沙尘暴那种，只不过吹起来的都是雪，因为感觉新疆那种雪好像和其他地方的雪不一样，那边的雪比较干一点，然后风一吹就很轻松的就飘起来了。然后那天晚上就看赛里木湖景区的那些工作人员嘛，他们也在做直播解救那些困在路上那些人啦，做这些路的这些疏通啦这些，然后看他直播画面，他们说这种风吹雪大到什么程度，就是走路都看不到脚的这种程度，那就别说怎么开车了，所以那会儿就把去赛里木湖的那个高速就封了。然后赛里木湖里面那会儿应该是正常的，只不过是路的话是去不了了，所以那天晚上前天晚上我就一直看直播，然后一直等那个消息，然后没有，然后早上起来的话好像就是情况也并没有变好，然后有很多人就是自驾去赛里木湖，然后路上就是不让进去嘛，然后那些人也在做直播，就实时直播赛里木湖那个车况如何，然后我们一直看到中午，应该是一直看到咱们走之前中午一点多，对，然后好像那会儿才通了，但是就是没办法，我们因为就是比较时间比较赶嘛，就必须要回当天要回到那天要回到乌鲁木齐，然后第二天我们要坐那个飞机要走了，
对对对，所以就挺遗憾的，特别遗憾。对于小张来说，说哎呀，我最期待的新疆最期待的一个地方就是赛里木湖，我最想去的地方，然后最后没去成，希望以后有时间能弥补你的遗憾。
可以，希望其实很希望下次的话就是能够独库公路一起去了，自驾。
对对对，是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去伯乐还是有一点收获的，就比如说我们去那个什么滨海公园的那个，
对，那个
天鹅
那边天鹅真的多很多，然后也都可以喂，自己买一个，旁边有卖那些吃的面包的，也有卖馕的，刚好我们包里背了半块馕，然后掰开喂，果然一方水土一方人啊，天鹅也吃馕。
反正还挺搞笑的，那个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去了，在伯乐我们还吃了两顿饭，对吧？我们中午吃了一个那个干煸炒面，印小张非常印象深刻。
咱们去的那个店名字我忘了，然后
葡萄集什么的。
哦，然后我们点了两个面嘛，一个我选的就是
拉皮子拌面，
那个店里面推荐。
对对。
然后另一个他点的话，小赵点的话就是那个干煸炒面。
对。
那会儿我看干煸炒面在那个菜单的最下面倒数第二行，我在想这不推荐为什么要点这个，然后上来之后我感觉我推荐点的那个我感觉味道很一般， 然后但是那个干煸炒面就类似是那种爆炒炒面，味道很香，
非常好吃，非常非常好吃，
还是得跟着本地人点。
对啊，我就说嘛，我说真的好多年没吃过干煸炒面，就想试一试，没想到还是这么好吃，就像是在博了一个很一般的一个餐厅里面点，味道都还是挺不错的。
嗯，对，挺好吃的，
是吧？然后晚上我们吃了，也是在博乐那边吃了一顿饭，但是那家好像比较一般，对不对？
名字都不记得了。然后吃的是什么？
他们家比较好吃就是羊肉串了。对，
吃的是，是不是吃了个黄面什么？
对，黄面的那个黄面烤肉。
我感觉咱们在新疆应该吃了三四顿黄面了，好像都不好吃，都一般，
就比较一般。
对，嗯。然后后面就回到乌鲁木齐了嘛。
对，是的，
回到乌鲁木齐，那就是相当于是最后离开乌鲁木齐之前的最后一晚，因为我们第二天就要坐飞机要走了，差不多从伯乐回乌鲁木齐应该也就三四点，下午三四点，然后就想说抓紧时间吃一点那个就是对一些小吃这些，然后刚好那次从天山天池那个打车，就是顺风车回的时候，那个司机推荐了几个饭店，几个那种小店吧，感觉都可以，尤其是那个小帕
烤肉，
那个羊肉串很可以，
一串三块钱。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羊肉串，还有那个烤板筋，才三块钱，但是那个量的话，我感觉应该到深圳起码得六七块钱，
对，
而且味道还没那个好。所以这个是让我印象最深的。
对，他那天烤肉是吃过瘾了。
然后除了那个的话，还在他那个小扒烤肉上面
买了烤包子。
对
对，
那边的烤包子也不错，确实。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就是烤包子，就是小吃里面最喜欢吃的是烤包子。
就那边的那些店，我感觉好像都不错。
对对对，新疆的小朋友或者去旅游的小朋友可以推荐给大家，小帕烤肉还是不错的，就在那个七坊那里，南湖七坊那里。
然后的话咱们还吃什么了吗？
好像就没什么了，反正新疆我们去的次时间不多，大概也就六天的时间，也因为比较繁忙，然后大概时间大概去的地方也就大概是这些，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二天就回了，然后是在上海中转了。然后我们上海中转那天正好，有半天的时间可以在上海玩一下，对吧？
对，我们订的那个票是，从乌鲁木齐到香港，因为，这个价格相比乌鲁木齐飞深圳的话要便宜，差不多便宜一半，然后我们就选的是这个。乌鲁木齐飞到上海中转半天嘛，就休息一下午，然后那个下午的话我们刚好就可以在上海转一下，因为小赵之前没来过上海嘛。
对，
然后
第一次去，
就又借着这次就是今年就是很火的这个反华电视剧大火的黄河路。
对，是的，
就都想去看一下。
对，我第一次去外滩，第一次去豫园，对不对？还去了哪里来着？
差不多就这些吧，
就那周围吧。
对，
就是外滩的周围，
就步行街、黄河路。
对，
对，然后豫园看了一下那个灯会，感觉还行。
灯会我在外面就是没进去之前，我觉得还挺期待，我说哎，感觉挺好看的，挺有意思的，就是弄得特别花花绿绿那种啊，挺好看的。结果进去之后我感觉就是非常普通，没意思。
感觉外面它所有的灯的话外面已经展示了40%了。算了吧，现在应该大家都已经看完了。
对对对，
这里就不说了。
对，本来想劝大家不要去，但是大家该去的都已经去了，应该上海本地人应该会去的吧。
对。
是吧？
对，然后就关于上海吃的话，咱们应该吃了两顿还是三顿啊？
两顿。
一个的话就是那个
蟹黄面，
对，然后蟹黄包子是吗？
蟹粉汤包，
对，还有吃了一个那个
哈林面馆，
哈林面馆的那个
牛蛙面，
牛蛙面和牛蛙饭。
对
对，
我是第一次吃那个蟹黄面，我还觉得挺惊艳的。我觉得哎，蟹黄的那个面上来吃的非常鲜，就第一口我觉得非常鲜，
嗯、
然后百吃不腻那种感觉。但是吃到第二次，我们吃第二次又加了一次面，吃完之后我就觉得比较腻、
嗯。对它的那个，首先它那个料已经少了嘛，而且放了一段时间，感觉那个蟹黄那些凉了也就不好吃了。
对对对，还是要趁热吃这个东西。
对，那个蟹粉包的话，我感觉挺一般的，
就是不是很惊艳。
对，和你们新疆的那个薄皮包子甚至都会好一点。
是吗？
嗯，对。
那家店叫蟹三宝，是不是？
我
是看那个。因为我没去过，所以我就是看那个大众点评上大家那个评分下来看的，所以第一家大家推荐蟹三宝，我就想说，哎，那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我想说那去试一试，然后就选了这一家。然后哈林面馆也是，那时候正好是在外滩，然后想说没有吃饭，说正好过去试一下，评分还挺高的。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吃一下看看。可能对我来说，那个牛蛙那个面的那个汤汁我不太能习惯，相反牛蛙饭我觉得还可以。
那家店我觉得因为它是有个套餐，还有个那个饮料我忘了叫啥了，就是它
柠檬爆汁什么，
对，柠檬啥，它自己搭配，他们应该是他们店的自己的饮料吧，我觉得那个
也比较一般。我觉得那个饮料的作用应该就是为了解腻吧，其实它没有很甜。
对
它偏酸，对吧？
对对，
酸涩那种感觉。
对，柠檬嘛。
对对对。然后第二天我们就飞到，从上海飞到香港了，对不对？
对，第二天就正常嘛，也没延误，就飞到香港。然后飞到香港的话，刚好我弟在那边上学，然后让他过来接了一下。然后后面其实发现，因为他那个香港那个机场出来之后，他有那个专门那种机场专线，
对，
就两站就可以到西九龙了。
对，
所以其实都不用接，直接自己坐那个，而且他那个离那个机场的出站口很近，出了机场航站楼就是了。
对，是的。
然后这次我们到那个香港还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小赵讲一下吧。
很搞笑，就是我们不是下了飞机以后，我们行李就已经先过去了，海关就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就是要入境嘛，然后入境的时候我就被卡住了，我的那个港澳通行证就给我卡住了，然后我按指纹那些都打不开，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工作区，然后我就被留置了。然后当时周围都是一些国外的友人，比如菲律宾啊这种的，我当时就心里想了很多很多很多，
还有阿森，
对对对，还有印度的。然后我想说完了，我这不会是被海关扣了吧，但是我又想说我没有理由扣啊。然后后来那有一个海关的一个小哥过来问我，就问了几个问题，大概就说你是新疆人吗，我说对，然后又问了说你是从这儿然后过境到深圳的吗，然后说对，然后大概就问这几个问题吧，然后就把我就看了一下我的身份证，看完身份证以后他就说你等一下，然后没过多久他就给我了一个那个入境的那个小单子。去过香港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他有一个入境的小的那个入境记录的一个小单子，对吧？
对对，
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个这个，然后我就过了。我现在想想，然后我当时还问了旁边一个朋友，他说那个朋友说是因为我入香港的时候没有入境，没有申报入境，但是我想说小张也没有啊，所以也挺神奇的。
而且我看因为是你在我前面嘛，你在我前面过的时候，然后发现有问题，那个人把你带走。
对，是的。
然后我都有点慌，但是我过那个安检那个闸门的时候就正常，就都过去了。
对，我现在就在想，我说是因为我的港澳通行证有什么问题吗，还是怎么样把我突然留置一下。我想下一次去香港是不是还是会有影响的，都不知道，
可能会吧。
对对对， OK， 那现在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过年的一些经历大概跟大家讲了一下。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想讲一下我们在过年期间看的一些电影。
哦，对对对，我们看了有第二十条还有那个红毯先生。
对，我们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看电影嘛，特别是喜欢在过年期间然后和家人带家人一起去，然后我选的都是大年初一的，然后红毯先生的话是早上九点，那个第二十条的话是下午四点，然后先看的是红毯先生。红毯先生我个人感觉首先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应该我们这种普通人就是很难理解或者很难共情到导演想要表达的那种就是明星的一种生活。
对，反讽的那种感觉，讽刺的那种。
嗯，就是我们很难理解很难共情到。但是就相比另一个第二十条的话应该然后看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很生活化。很多在家里的那些对白啦场景就很接地气，而且他讲的那些故事应该是大家都能很通俗都能理解到的，就是这种正当防卫嘛。
对对对
对，然后其中也穿插了一些搞笑的东西。
我还觉得挺好看的，我觉得第二十条还挺好看的。
对，第二十条是就我们当天看完之后，包括我们以及就是离开电影院的那些人看他们的听他们的评论都感觉比较好，
挺推荐大家来看一下的。
对，
但是他中间有一段就是马丽和那个雷佳音吵架的那个戏，我觉得戏份有点过多了，我看了最后有点烦了。
嗯，对，这个吵架的戏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些家长里短的这些事儿是有点多，就感觉有点像电视剧这种感觉了。
对对对，有点像那种乡村爱情的那个吵架的那个。
对，是比较就比较电视的感觉这种。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不错我觉得。
对，然后在我们就是录这期播客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去看了一下那个周处除三害，这个电影你感觉咋样？
我觉得蛮有艺术性的。
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我那会儿订这个电影的时候或者说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主演阮经天吗？我以为阮经天他是一个警察或者说类似这种黑警，他知道一些就是人犯了罪，但是他们巧妙的规避掉了，然后阮经天以暴制暴在暗自的除掉这些，然后后面去了才发现周处除三害原来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典故。
对，是的。
对，这是一个题外话。然后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电影的第一个场景就阮经天一出来他那种感觉就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就初中那会儿看着他演的另一个电影《猛甲》，有个很经典的台词就是他因为一根鸡腿踏入黑道，然后这整个电影的话电影的画面我感觉是就是导演的处理的很漂亮，每个画面我感觉都很漂亮，特别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开着那个他们的车，然后在杀死那些人之后开着车走的时候在那个路上，
嗯，
那些灯横着的那种感觉很漂亮。
我觉得最最最精彩就是他那个在那个叫教堂还是什么堂礼堂里面，
对，
就是杀死很多人，就是那种
就杀那些邪教教徒，
对对对对对，
整个过程包括那个打枪然后被子弹被卡住然后再换子弹再加子弹，
对对对，
整个过程。
我觉得那个片段是整个电影最精彩的部分吧，我觉得是我觉得
最爽，
对对对，
很爽
爽
片，
对对对，看完我觉得还就觉得哎还不错。
然后这个电影的话是很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的，虽然现在好像那些流媒体上已经有了，但是去电影院看那个感觉应该是更爽。
OK， 那我们这期播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啊或者有过年的一些有趣的经历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我们有时间会一一的看完之后会回复大家，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拜拜。